大概的部分记诵讲到第25页第六行，从这边来看的话就讲到说，那个佛学佛可能跟世间会有点不一样嘛，对不对？那世间我们不是说我们世间要跳脱嘛，要就是说远离世间，然后呢跟世间不相不搭档那些，其实是因为我们生长在这个世间，所以呢我们在这世间学佛的话就是要更加一层的，就是说不能这样子执着这个世间，然后呢要在这个世间呢要有出离世间的那个超出世间的那种智慧嘛，齁。因为世间其实是生死轮回，所以呢这边讲不住世间不依世间是这样子，齁。好，那接着呢就讲那个佛陀在跟佛陀不在的这个部分嘛，那前面都是讲说，哎，佛陀怎么指导我们，怎么指导我们？然后呢，可以想，你就把它遥想成当时佛弟子在佛的身边嘛。那现在呢，那佛陀都讲完了，那佛陀还是会视线那种生老病死那个部分嘛。所以呢，涅槃的时候怎么样嘛？但是这边就讲到，若佛灭度后，有乐是人者，佛者与其人常现于世间。这边是讲到说佛陀灭度了，在我们的想法，在我们世间一般人的想法就是说灭度了就是不在嘛，那不在了，但是呢我们大圣的说法都常常讲说佛陀常在，佛身常在嘛，那表示佛在嘛，那佛在哪里？就是这个人呢要有要是仁者，就是要有这个仁，其实从这边来讲是智慧嘛，因为前面都讲到观世间的方法嘛，所以呢你要有这个好要求这个智慧的人，就是你体，其实说穿了就是说你体悟这个缘起性空的人，所以这个仁是智慧的意思，体认的部分，所以呢如果是有好要这个佛这个智慧的人呢，佛就会在这个人这边呢视线，所以呢佛法其实是讲智慧嘛，你如果说你没有智慧，其实一直像那个其他宗教就说唯信能入那个部分的话，其实还有一点距离嘛，所以呢佛法你要解脱要怎么样要成佛都是要有智慧，所以呢那佛陀呢就想说你要有求这个解脱智慧的人，然后呢体悟到那个缘起性空，不会执着这个无常相的这个人的话，那佛就会在这个人的身边呢，这个人那边呢视线出来让他看到，但是有一个故事嘛，大家大概都很常听到的，就是那个大爱道跟那个须菩提的故事。须菩提是那个佛弟子当中解空第一嘛，解空就是智慧嘛，他解空第一，然后呢那时候佛陀呢就上升到立天为母说法，然后33天都没下来嘛，然后呢佛在这个人间的这些佛弟子呢都很想念师父，就请那个目犍连用神通去看，结果一看佛陀还在那个道立天那边，就上去请佛陀，就说人间的弟子很想要见师父，然后佛陀呢就看一看解下期间差不多了，然后呢就从道立天下来，那梵天跟第四天呢就护持佛陀呢就从道立天下来，下来的时候呢佛弟子一听到那个目犍连回报就说佛陀什么时候要下来，要回到人间嘛，然后会从那个道立天然后回到人间的哪个地方嘛，就是天上这样子下来，正好有一个天梯嘛，然后天梯的话他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下来，所以呢佛弟子都好高兴，都准备要去迎接，因为太久没看到师父了要去迎接。那当然大爱道比丘尼呢他也是很想见师父嘛，因为那毕竟在社会的在还没有出家以前呢是他的儿子嘛，因为大爱道是那个佛陀的养母嘛，所以呢他母亲生下他7天以后呢就往生了，所以呢他就一直从那个7天以后呢就一直抚养这个悉达多太子，就是佛陀，然后一直到他长大出家修行这一个时间嘛，所以呢他也是觉得有那个很想念这个儿子嘛，然后就想着说，但是佛门的一个规矩就是示众 就是比丘、比丘尼，还有沙弥、沙弥尼这个部分嘛，就是出家众嘛，所以呢，就想到说，在排行的时候呢，比丘尼要在后面嘛，女众在后面，所以呢，他没办法一下就看到佛陀，所以呢，他就想说，大海道有神通，就化现成那个男众像，就很庄严嘛，然后呢，就排在那个队伍的最前面，然后佛陀呢。他就想说，佛陀如果从倒立天那样下来的时候呢，他第一个会看到他吗？那须菩提呢就想说啊，大家都急着想看佛，想见到佛陀，想接见佛陀嘛。那他也想说，他也想要看到佛陀，但是呢，他那时候他是解空第一，智慧第一的时候，他就心里面想说，佛陀教我哦，要观缘起嘛，见缘起则见佛嘛，哈、哦，所以呢，他就想说。他还是在他的山洞里面开始禅定入定，然后呢思维法义，结果佛陀下来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就看到大爱道了，然后他就因为佛陀还是三明六通都有，所以他也知道说大爱道的心理，然后呢就说看到他呢就说你不是第一个看到我嘛，然后呢大爱道就左看右看，我明明是第一个，你怎么说我不是第一个呢，哈，结果呢，他就佛陀就继续在讲，他说：“那个须菩提在山洞里面，在思维缘起法，哈、哦，见缘起则见佛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须菩提是第一个见我的。所以呢，后面才有一句说，说若人以音声求我，哈、哦，这个部分的话，不是行正法嘛，啊、哦，因为他想看到佛陀是那种看到的是那个相。”但是呢，实际上佛是一个法的部分嘛，法的体现者，所以呢，你要观缘起性空。但这个的其实就是这样，你能够这样子修那个智慧的话，那佛其实就现在那边嘛，然后你就很自然的就看到了，我不是说看到那一尊佛像。好，若人解答此，则守护我法，亦为供养我。意识是导师，他说如果有人体悟到解答，就是理解通达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就是前面讲的什么不住世间不异世间，就是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的话，其实这个人呢就是守护佛法、哦、我法就是佛陀的法嘛、哦、就是能够一般我们讲护法嘛，护法就是保护佛法嘛，他就是已经能够守护我的佛法，然后呢也能够供养我，因为真正的供养佛其实就是法供养、哦、最大的供养就是法供养、哦、就是你能够依教奉行，然后不会让佛法这样子断灭掉，这个就是护法，这个就是供养法、哦、所以呢他就说这个也叫做供养我，然后也是世间的导师，也是众生的导师，就是因为你能够依教奉行，你能够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就能够引导众生也跟着学佛嘛，所以呢也是世间的导师，就是众生的导师，世就是世间嘛，道众生的意思，可以吗？好，那接着呢，若人须一间世间性如此，世人终不为恶魔所得变。好，如果一个人只要在一刹那间，须臾就是一刹那间，好，就是说那个人其实生死之间其实就是一刹那嘛，其实一念就是一口气而已嘛，一口气不来就没了嘛。那世间的那个性，众生的那个本质也是这样子，刹那刹那变嘛，空的，是无常的。所以呢，世人终不为恶魔所得变。如果是说你如果这样子的，都不去前提一样是智慧嘛，你不去修那些什么那个缘起性空的智慧，不去体悟那些的话，那这个的话。恶魔就有办法获得趁虚而入嘛，就有办法就是制服你，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在一念当中嘛，如果你一念的智慧升起，你就是说这一期生命是生死轮回嘛，然后你一念的智慧升起就是成佛，就是世间的导师，你一念的智慧没有升起的话、哦、不去修这个智慧的话，那你就变成魔党了，好，就是堕落了嘛。好，若能达此意，则为大智慧，世人为大富，法财之师子。 哦，这个是用譬喻的方式。他说如果能够通达这个意义的话，哦，那这个人就具足了大智慧，然后这个人呢就很富有。很富有就是做什么，能够布施嘛。而且呢，因为什么，他是讲说这个大富的话是法财，就是因为他是体悟缘起性空的这个部分嘛，是大智慧的部分，所以呢他所布施的是布施佛法的部分嘛，法财，哦，所以能够在法义上呢能够跟大众分享，跟大家分享，哦，若知是如此，亦是具境界，彼人利勇见，进取大精进。这是从六波罗蜜来讲，哦，如果知道这个众生就是这样子，哦，一个人如果有这个智慧，他通达这个众生性，哦，前面都讲了嘛，哦，众生性也是这样，世间性，哦，那如果能够通达这个的话，这个人也是具足了那个戒律，哦，就是那个戒律也是修得很清净嘛，哦，然后那个忍，哦，就是忍辱，哦，忍辱波罗蜜也做到了。然后呢那个因为你忍就表示你能够对任何事情能够忍辱的话，表示你是很勇者。我们常常讲说那个都不敢吭声那个人，就是因为他没有力量对付他。其实不是，真的能够忍的话那个力量才大，哦，因为你不能忍，其实就是以牙还牙，那个就是没办法，哦，恶缘会继续结嘛。那你能够体悟到这个的话，因为你智慧升起，你体悟到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能够忍辱的话，欸，即使他对我对不起我，你明知他对不起我，但是你也不会加诸伤害的话，那这个你要非常的忍辱嘛。所以呢那个力量更大嘛，所以他讲说勇见，然后进取大精进。然后这个呢你就是在恶法上你要很猛的断除嘛，所以呢是要很大的精进，哦，具足诸禅定，获得大神通，智慧如实知一切世间道。一样，他从前面是讲那个布施，第十行是讲布施嘛，十一行是讲持戒跟忍辱，哦，然后十二行就讲到禅定、神通跟智慧，哦，因为禅定由定发通嘛，哦，然后呢他就说这样子就是禅定圆满，然后禅定圆满就能够产生那个神通，然后你有这个智慧如实知一切世间的方那个众生的那个每一个走向菩提道的那个部分嘛，哈，哦，所以呢，若能如是行，则成就三昧，乐于极静处，则起于般若。然后后面就讲到般若了，哈，哦，所以呢，他说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就能够成就定。然后呢，因为你心智一处，你不会被那个世间的杂染相所扰动，那你就会很好要那个远离溃闹的地方，不会像我们说喜欢在上一点热闹。他是喜欢在极静的地方，极静的地方做什么？好好的思维，然后升起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就是那个解脱的智慧嘛。好，哦，随闻是法处，则有佛不空，如是诸菩萨不久就到场。好，哦，如果你这样子能够随时听闻，哈，哦，什么是该做的？法处嘛，是法处，有的是非法处嘛，所以呢是就是合无佛法的，就是我们该做的，哦，该行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样子的话，就是佛其实是存在的，不空嘛，哦，不会说哎，佛不会现在你面前。其实就是你如果能够如法来行的话，那佛就不空嘛，佛就会常常现在我们的面前。如是诸菩萨不久就到场。如果是我们这样子去做的话，诶，不久，哦，时间不用很久，我们也做道场。做道场不是说去盖道场嘛，坐在道场里面是什么？道就是菩提嘛，就是成道了，哦，我们就坐在菩提树下嘛，所以呢是成佛的意思，哦，佛陀是12月8号就坐在那个菩提树下嘛，我们常常讲坐在菩提树下，其实不要讲树下嘛，就坐菩提就是成佛的意思。好，哦，因为之前不晓得谁在问我说坐道场是什么，哦，对嘛，哦，就是成佛的意思。 若有身之见，如是世间性，则能降众魔，即得无上道。他说，如果这么深，深就是表示成佛以后，成佛的时候，你那个般若智慧是很深，很深，所以呢，那个你的知见这么的具足，那个这么圆满，然后呢，你体悟到众生的那个本质就是这样子的话，那其实你就有办法降魔，因为你知道世间无常相，世间相就是人幻化的，即使他现恶魔、现美女、现什么都一样嘛，你都会如如不动。你想到那个佛陀称道的时候，他在菩提树下那个降魔的情形，等一下那个威胁，武力来对他来讲没有作用。然后呢，美女来诱惑，他也不会受影响，因为为什么？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众生相，这一切都是世间的缘起，都不是真实的，所以呢，他能够降魔，然后呢，很快的、很迅速的就成佛了。没有问题哈，那我们就继续讲。如来复告圣圣师为大梵天言，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这个圣字其实是形容嘛，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很，尤其是西藏的那个经典，他常常会说圣龙树、圣文书那些嘛，其实是形容，就是大圣圣者，就是成就者的意思，他说，这时候呢，佛陀又再一次的告诉那个圣师为大梵天，他说：“梵天，如来出过世间，说世间，世间即世间灭，世间道，世间灭道。”这边讲的是说如来，因为这边有一个顿号，你如果看这里的话，你很可能不知道嘛，那是因为我是从论那边解释的，所以呢，这边的话就是特别讲说如来胜出超过是众生，因为佛陀跟我们真的是差很多嘛，不只是出现在这个世界，而且呢是超过我们的那个体悟嘛，然后呢他也不会再生死轮回嘛，所以呢是超过胜过，但是呢他示现在这个世间，出现在这个世间，在跟我们说法，其实说世间法嘛，说世间的真实相，然后呢也说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间生死轮回的原因嘛，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果报嘛，然后呢或是说要怎么样灭除这个世间生死轮回的苦嘛，灭除苦，灭苦，世间灭就是灭除世间的苦嘛，然后呢世间的灭道，灭除苦的一个方法嘛，所以呢这边从那个四圣谛来看的，这是苦集灭道。因为常常我以前都听到说学佛的人都是很悲观嘛，因为他怎么讲都讲到说世间好苦好苦，然后我就说没有啊，我是很积极面啊，为什么讲我很悲观？然后呢后来呢我真正踏入佛法的时候才知道说啊，等一下讲空，等一下讲苦，然后就说好像真的嘞，世间真的好苦哦，然后呢好像灰蒙蒙的，因为刚开始我学佛还没有那么深切的体悟，虽然也是有沾到一点，说啊尝到一点世间的苦，因为那种我以前是那种很就是可以讲说不知道天高地厚嘛，然后要什么就一定有什么嘛，要月亮可能也可以把月亮摘下来，这个享受嘛，但是呢后来慢慢长大以后呢，他发现说我以前很能背的东西，但是我还是有瓶颈，所以读书也读得很累了，然后呢后来想到说读书读到这个应该是可以帮家里了，就一看好强健的那个很健康的爸爸呢，也有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像以前我这样子看到爸爸躺在病床上，我这样子叫几声他就会起来了，怎么都叫不起来，然后想到这么强健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我爸爸躺在病床的那个情形嘛，有就是说头痛他睡个午觉这样子而已，我说爸爸怎么这样也会什么时候走都不知道的那种痛苦了，因为那时候是车祸嘛，然后就想到怎么那么这么恐怖，我没有从来没想过的事情就发生在我面前，然后说这么无助，世间真的是灰蒙蒙的，那没有一点那个希望的，所以呢那时候又是有一个出家人就这样说，你要拜呆逼出小，然后我就说拜那个我爸爸又不会比较好又不会好，你就拜嘛，
啊，后来我发现真的是我拜了，我的心才能够定下来嘛，不然那时真的是因为慌乱哈、哦。就像今天淑珍那种情形，虽然她是，当然妈妈是九十几岁嘛，可以讲是说我们是很可以，这个人走到九十几岁，其实也差不多一辈子也差不多嘛哈、哦。但是呢，她就是那种啊。到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孩子跟妈妈的心，其实妈妈也永远看他是小孩子，他也永远看他是妈妈嘛。然后呢，就是能够这样在旁边那样子多撒娇几句都是很好的嘛，哦。但是呢，那时候我的情形是，我跟我爸爸讲了老半天，我爸爸还是那种无动于衷，就是这样，因为已经车祸嘛，整个都很严重，所以我就想说啊，真的人都是很无助嘛。所以其实今天我看到这样我也很高兴嘛，就是看他们那种好像天伦乐那种样子，但是呢我可以体会到淑珍的一个很紧张的一个情形，就是他说他已经没有，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嘴巴这样子，他说他已经都睡不着，我说为什么睡不着，但是其实那个都白问的嘛，妈妈这样子怎么睡得着、哦，然后尤其他是那种好像妈妈看到他就也感觉很舒服啊，所以他随时随地他都会很想着说啊，能够这样子多待一下子，但是实际上呢他自己也知道就是说时间也不多嘛，我就说不要把他挂碍在那，但是呢能够你去能够让他得到安慰，得到欢喜，这样就好了，就是带着他念佛，因为他什么都忘记了嘛、哦，然后呢但是知道啊就是啊金好好、哦哦，所以呢我就想说那、啊、很好，然后他靠近他，他把手拿起来，他就会告诉他说阿弥陀佛，我就说还不错嘛，就是至少在往生前的话能够这样子四句持诵不忘的话就很好啊、哦，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说世间真实是苦，因为你看这么好的他只希望他永久留下来，但是他不太可能嘛，对不对、哦，然后呢希望不要生病，但是他就病了、啊哦，所以呢世间真实相是苦，但是呢我们就是一般还没有学佛的人说你看佛教徒都讲这样好消极哦，好像世间都没有希望，然后你说真他这样子讲，然后你叫他学佛他学不来，因为为什么学佛的人都好消极哦，但是我们呢想看看真的吗，我们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才学佛，然后就觉得世间都没有希望，我想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聚在这边我们都是消极的一群，对不对，应该是说这个真实相是苦嘛，真实相真的生死轮回，我们所求都不如意嘛，真的你要说如意一下子也变了，所以呢是很苦，会变化所以很苦，就是因为这样很苦，所以呢我们才会觉得说世间不可爱，那世间不可爱如果我不修行是不是又回来世间，因为还会轮回嘛，还有下一辈子嘛，那我不要啊，我不要这么苦，所以我要超脱世间，所以我才要修行，我才要学佛嘛，所以学佛应该是说很积极的在修行，不是很消极的嘛，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消极的话你就是一样在生死轮回啊，还是会回来世间嘛，那还是一样苦啊，那我们知道苦也没用嘛，对对，所以呢就是说知道苦，然后呢想要灭苦，想积极的灭苦，然后灭苦有方法嘛，所以要修行，所以呢他讲世间灭世间道，那以后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你们佛教徒都好消极啊，苦啊苦啊，然后就好像一点希望都没有，你要跟他讲这个讲什么，对啊对啊，我们都讲世间很苦，因为为什么很苦，所以呢我要超脱世间嘛，我不要再这么苦嘛，然后不要这么苦要怎么样，要赶快积极的去灭除苦，所以才要修嘛，所以学佛不是消极，是积极，好、哦，可以吗，好，那如果可以我们就看下面，他说梵天眼世间者，现在开始解说嘛，眼世间者我说五阴名为世间啊、哦，就说佛陀就讲说世间是什么呢，所谓世间是什么、哦，他就说世间就是五阴、哦，五阴就是五类元五类的那个元素嘛，聚在一起、哦，比方说我们就讲说我们的身体嘛，我们的身体其实是色蕴、哦，受蕴想蕴 行运事运嘛、哦、这五个合在一起，所以称为我们的这个身体。所以呢他就说五阴称为世间，所以就讲这个是其实是讲众生嘛，这个世间就是众生嘛，五阴俱集是众生、哦、那贪着五阴名为世间集、哦、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五蕴身当中呢贪着、哦、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苦的原因，就是众生生死轮回众生的那个原因嘛、哦、那五阴尽名为世间灭、哦、就是说你如果五阴这个五蕴合合这个身体呢结束断灭了尽了、哦、那这个苦就灭除了嘛，世间真实相是苦，这个苦就灭除了。然后呢观察五阴不见二法名为世间灭道。他说那如果你观察这个五阴、哦、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阴呢，然后不会落入那个二法不会落入分别，这个就是世间的灭道，就是也就是我们讲说修行的方法。因为如果没有再继续深入思考的话，你会觉得很奇怪嘛，我会觉得很奇怪嘛。第一个就是说五阴我可以承认我这个五阴是众生，因为我其实也是众生之一嘛，那我是怎么形成，是五蕴合合嘛，色受想行识五蕴合合嘛，那这样子这个我可以承认这个是五蕴、哦、那五蕴呢就是我只要有这个色身的话，我其实很多苦都聚在这里嘛，对不对？因为第一个色，我昨天就不想用什么东西洗那个餐具嘛，结果一洗完我就发现我的手很不舒服嘛，结果一看诶这个都这样子，好像有点那个可以看那个洋葱的表皮细胞，以前都是放大镜在看洋葱的表皮细胞显微镜，然后我就看到说我根本不用放大镜了，也不用用显微镜，我一看这个就是洋葱的表皮细胞，然后呢就是一格一格的，然后说好恐怖哦，那个以前那个白嫩嫩的那个皮肤怎么变成这样子，因为那个有一种清洁剂可能是太强嘛，然后就说好恐怖哦，然后又是粗粗的嘛，又找不到什么，因为我昨天在外面嘛，又找不到什么那个润滑的东西，我想说完了完了，我的手完蛋了哈、哦，回去可能要剥一层皮，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这个现在还有一点点受伤，我是说那个我们看那个乡下人的皮肤也是这样子嘛，就是一层一层的这样子，好像会龟裂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啊，我们常常讲说要怎么保护手富贵手，然后洗完以后要什么样的，然后冷的时候要穿手套那戴手套那些嘛，然后我就说这时候就是老人家了，老了我都一直在想说老了，就想到我子女跟我这样子比较的时候说我怎么差那么多，我怎么这么老了，然后老了下来的话怎么办，我要赶快保养一下，让它嫩一点让它细一点、哦、然后我就会特别很不舒服嘛，找不到就很不舒服嘛，是不是一种苦，那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心，我贪着，因为我贪着它不能那么快老化嘛，我知道这个都是变化嘛，但是呢我想说我还不至于这样子老嘛，所以呢我想说不要让人家看到我的老相嘛，所以呢要抹，对不对、哦、那这个是不是我为了这个五阴身我开始在那边有思考然后去处理这个部分，那是不是造成我很多的苦，然后我的腰酸背痛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哇怎么办，然后呢就需要涂抹什么药然后贴什么药膏了嘛，为什么他痛嘛，那是他的痛是什么，是这个身体是不是五阴，所以因为有这个五阴所以我会痛嘛，如果没有我是不是不会痛，所以呢是不是那个贪着五阴就是世间集，就是痛的原因嘛、哦、所以是在贪着的部分，不贪着这个五阴的部分嘛、哦、所以会产生苦，然后呢他就说那如果没有这个五阴生的话我这个苦不就是灭了吗，这是老子说的嘛，我有一个大患嘛，哈，患就是过那个很过患，就是有一个忧，如果是用我们比较口语的话，就是说我有一个忧虑嘛， 我有忧虑嘛，为什么会有忧虑，就是因为这个身体。那我们就是说，那不要有身体就不会有痛苦嘛，那没有身体我怎么修？对不对？所以是不是在这里的话会觉得说，你如果没有进一层的思考的话，五阴尽名为世间灭，就是这个苦就灭掉。那你要思考一下嘛，就是说那如果没有这个身体我怎么修行？其实这是讲到出世间法，就是胜过我们那个世间的一个生死轮回的一个思考嘛。胜过生死轮回就表示说我超脱生死轮回，那超脱生死轮回是不是要想到就是说世间是有生也灭，有生有死这个部分，那超脱的话就超脱生死，超脱生灭这个部分，就是不生不灭这个部分。所以呢他讲后面就讲是说观察五蕴不见二法，就是你不要去有生灭，有什么二分法的部分嘛，哦，就是要想到心经所说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那个垢净是二分嘛，那你不垢不净就是不见二法，就是智慧升起了。那如果能够体会到这样的话，其实你就是已经超脱世间了，哦，那就是没有一个实质的五蕴生升起，也没有一个实质的五蕴生灭。因为为什么它会有生有灭，是因缘生起的，因缘灭尽的。所以呢在这边的话你就会体悟到五蕴的一个尽，就是那个苦的一个灭处。因为为什么我们刚才就讲的说贪着五蕴是苦的原因嘛，原因是在贪着，把它认为是实有自信的这个五蕴，我们才会去贪着嘛。如果是我们就体悟到它是随着因缘随时都会在变化的话，我看我们大概不会去想要去执取它。因为昨天就有人送，很冷很热嘛，所以呢就有人拿一个豆花外加一包冰块嘛齁，然后串冰要拿去给我吃嘛，因为真的很热嘛齁。然后我就说天哪，你是很用心，问题是我大概不敢吃冰嘛齁。他说那你不要吃冰，你就豆花加一点冷开水也可以。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先放着。结果先放着的话我心里就想说哦，看到冰块很凉嘛，然后也不想吃嘛，然后就想说放在那边，那一团冰就慢慢的就变成水了，哦，那我会想着说其实是因为从小的一个知识就知道说这个冰慢慢的会融化，所以我不会去贪着。但是如果是说今天我不是从小就这样子的话，应该是冰就冰嘛，那为什么会变成水？我就想说，哦，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我的冰呢，然后我们就贪着那个冰，我那一包冰，我明明刚才有人送一包冰给我，那是不是要跟人家打架？那就很无理嘛，对不对？无理取闹，你明明那一包冰就已经融化，你还要有一包冰？我们看好像是说我是无理取闹，但其实一样，我们的色身也是这样子嘛。因为说，哎，我那个原来那个白白胖胖，然后呢很可爱的那个身体呢，那个五蕴身呢，怎么现在是那么多黑斑，那么多皱纹，那么多那个什么什么老花，什么通通都来了？那个不是我，我原来是那种白白胖胖，什么都很好的，那个眼视力 1.2 的啊，哦，那他跑到哪里去了？那是我们贪着这个五蕴嘛。那如果我们理解说，哎，这个五蕴身其实是那种慢慢的因缘一直变化的话，我就绝对不会去贪着那个，就说我永远是那个白白胖胖那一个，不会嘛。因为你知道说啊，虽然就是说那个情形会越来越老化，好，哦，那像我今天去看淑珍的妈妈也是这样子，她就一看到我，她就觉得说好奇怪，怎么有一个样子跟她从来看到的人都不一样嘛。然后呢后来呢我就想说，哎，不对，我这样子直接过去也不对嘛。然后他儿子在那边，他说妈妈带师傅来，他可能心里也不晓得说为什么带师傅嘛。然后就说，我就说我不是，我是你女儿淑珍的朋友。他就说哦，淑珍的朋友。然后我就是叫淑珍来过来跟他讲嘛，然后讲一讲，他就说哦好。然后我就说啊，你怎么这么有福报，90几岁耶，好，跟这个中华民国一样的。然后呢啊， 你看你的儿子这么孝顺，你的女儿这么孝顺，大家都在这里。然后他就没啦没啦，我说就后悔呢，然后呢就一直在说没嘛，然后我就从我包包里面就拿了一张佛像，然后他就一直看我在拿什么，其实很聪明嘛，就一直看，然后就拿起来就说你看有水吗？有。我说啊，你就像他那么水哦，你也直直念就像他那么水，所以他就赶快一直念，你看是不是？其实他的心里还想说，他要那么漂亮嘛？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到追求那个我们所认为最好的，那其实是用众生的心事的话，你要是把它导向那边的话，那我不是讲说以利过千嘛？因为我后来跟我妈妈相处，我才知道说，越老的人越怕人家讲他老，越怕人家讲他丑。你要说哇，你哪会这么水？你水干哪下？然后他想说哪下，伊嘛唔知呀。干脆你给他一个像的话，呀，你就像他那么漂亮，然后他就很高兴。因为就是有一次我那个学弟去看我妈妈，然后我在我妈妈的那个床边就有贴一个西方三圣嘛，那西方三圣那个佛像也是很庄严。他说：“哦，老菩萨，你足水的嘞。”伊讲无啦。哎呦，哇！你穿遐水，遐唔是啦，遐阮查某囝啦。他说我像，我说没有，妈妈，你像他，我才会像他，因为是妈妈嘛，人家从小都讲说我像妈妈嘛，所以呢，他就听得好高兴。那五，啊，其实他心里很高兴，啊，人家这样赞叹他就是，然后我就说你是想到他，你看那么漂亮。以后你看到他你就跟他，然后就念他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就是用这种方式。那你就想到说，其实我们人慢慢的老化什么样子其实都有嘛，那为什么我们会在乎这么这个样子呢？就是像我刚才讲说，我那一包冰怎么不见，是不是那么很愚痴，对不对？那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很愚痴，想要抓住那个实有的那个部分，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没有那个智慧去体悟，就是说其实那个老了就是慢慢的什么都一直退化，其实老有老的成熟美嘛，年轻有年轻那个花这样子慢慢开出来的充满生命现象的那个美嘛，也有嘛，对不对？每一期有每一期的美。那以前我都会觉得说，我以前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老人家，看到阿公阿嬷，我都觉得说哦，阿公阿嬷好好，因为看到他就没有脾气那种样子。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年轻，因为年轻人一不高兴拳头就来了那种，但是他们那个充满生命力不是吗？年轻就充满生命力嘛，我要什么都有办法获得，人定胜天。到老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啊，这一辈子就这样子过嘛，他会觉得说啊，很好，那种没有一个那个怒的那个，就是绝对不会生气的那个表情才是我们的那个人生的一个结晶，成熟的那个美的部分嘛。所以我记得说，我以前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老人家，到出家的时候我还是很喜欢老人家嘛，然后到自己老的时候才觉得说啊，人家很在乎的那个老的样子，就是因为为什么身体不行，就是走不动，然后呢拜不没办法这样很顺的拜嘛，然后他就觉得说老有什么好，本来我们说我看那个老好像很好，和尚老是宝，后来他知道说还是年轻好，因为为什么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呢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因缘法，我虽然可以想说什么好什么比较不好，但是呢实际上我不会说啊那不好啊怎么办，伤心吗？不会，因为因缘就这样子嘛，每哪一个人不会老，唯有就是说我们把心让心年轻就好了嘛。哦，没办法，骨头没办法掰，那我有用问讯可以吧，那我问讯下去还是很累的话，那我用心想就好了嘛。因为为什么真的就是我们的心很恭敬的话就好了。所以呢在这边就讲说五阴境是在这里，就是说没有一个实质恒常不变的一个 一个五蕴身，因为恒常不变就是我永远要年轻，或是我永远要保存最好的，但是实际上因缘一直在改变是不可能嘛。那如果能够体察体悟这样的话，就是你不会执着，执着那个实有自性，然后你就不会去二分法，不会落入二分法，所以讲不见二法嘛，那这样的苦就灭了。 OK 可以吗？可以，我们休息一下好吗？